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欢迎收听与你一起研读圣经的《真道分解》节目，我是李崇恩。今天我们要继续研习加拉太书的经文内容，而我们看的这个经文段落呢，是第四章21节开始，直到第五章1节为止。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个段落是4章21节到5章1节。之前我们去看加拉太书第四章的时候呢，看到保罗在这里特别强调的一点，就是说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神的儿女。这样讲法呢，就包括了我们是怎样从奴仆的情况当中可以脱离出来，变为神的儿女，而当变为神的儿女之后，对我们有什么益处，并且呢，作为神的儿女呢，就不应该重新归回以前的世俗小学去再做奴仆了。上一次的节目我们分享过4章11到20节，借着那个段落呢，我们可以知道加拉太的信徒呢，他们犯上了自甘在做奴仆的这个毛病。他们呢是谨守日子、月份、节期、年份，硬是把自己监禁在一套宗教的形式之下，却放弃了做神儿女的快乐和福气。随着发生的就是他们对保罗的态度呢，也因此改变了。他们起初听信福音的时候呢，是快快乐乐的接待保罗的啊，并没有厌弃保罗身体的软弱，他们爱护保罗，看顾保罗，哇，彼此之间呢就享受到主里相交的甜蜜。但是后来当犹太的律法主义者来到之后呢，这些假教师呢就讨好加拉太人，迷惑他们，他们也因此受到了离间，离开福音，疏远了传福音的保罗。哇，这样的事情实在令保罗感到相当的痛心呢。所以呢，在4章12节到20节那儿，保罗就语重心长地回顾过去，盼望加拉太人能够回忆过去的喜乐，醒悟过来。保罗的心真是又难过又焦急，既困惑又愤怒，全是因为这一群做了神儿女的加拉太人根本没有活像神的儿女，却还是活像奴隶一样，只有愁苦没有喜乐。那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这一段的经文段落呢，仍然是围绕着神的儿女这个主题呢，来说明因信称义的道理的。而今天这一段经文的题目呢，我们可以给它一个分题啊，说为奴的儿女和自由的儿女的比较，为奴的儿女和自由的儿女的比较。我相信呢，犹太的律法主义者他们很坚持一点，就是说他们犹太人的确是亚伯拉罕血统的儿女，所以当他们讲起神的儿女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他们就会觉得自己完全是优越的，是优胜的。他们也以为借着律法自己已经是神的儿女。但是保罗呢，他在加拉太书就一次再一次提醒我们，哎，且慢且慢，儿女呢有两种哈，不要忘记，凭着血统来说呢，亚伯拉罕也有两个儿子，而其中一个呢却是奴仆生的儿子。这个虽然是血统上的儿子，但生来呢却仍然是奴仆的身份。加拉太书4章21到31节这一段，正是保罗他要表达的自由的儿子和奴仆的儿子的那个互相比较。借着分析亚伯拉罕两个儿子的不同身份，保罗他显示出律法主义呢都是奴仆的儿女，他们根本不是自由的。那 加拉太书四章二十一节首先提出了一个问题，说你们这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请告诉我，你们岂没有听见律法吗？那这样的一个问题呢，立刻引起了那些甘愿受律法所束缚的人他们的注意了。使徒保罗在这个问题中反问他们，有没有听过创世纪里亚伯拉罕两个儿子的事情？接着二十二到二十三节，保罗就把这一段旧约的历史呢引述出来。加拉太书四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是这样说的：因为律法上记着，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使女生的，一个是自主的妇人生的。然而那使女所生的是按着血气生的，那自主之妇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弟兄姊妹，你是否熟悉这些旧约历史的内容呢？在创世纪十六章那儿就记载了，亚伯拉罕因为年老没有儿子的缘故就很焦急，他接受了妻子撒来的建议，与撒来的使女夏甲同房，后来呢就生了一个孩子，叫做以实玛利。使女就是女奴仆的意思，这个使女夏甲呢本来是个埃及人，是服侍撒来的，现在呢就做了亚伯拉罕的妾啊，而且呢还怀了孕，地位呢似乎是今非昔比了，所以夏甲本人呢也就趾高气扬起来。圣经记载哈，他看见自己有孕就小看他的主母，也就是说夏甲小看撒来，甚至呢令撒来受屈。从此之后亚伯拉罕家里呢就不和。那么亚伯拉罕借着使女来生孩子，这是不是神成就他的应许的一个方法呢？那绝对不是，因为这是人自己想出来的办法而已，却并不是神的安排。神继续应许亚伯拉罕说，你真正的妻子撒拉必生一个儿子，这个呢才是神照着应许赐给亚伯拉罕的后嗣。后来到亚伯拉罕一百岁的时候呢，哎，这个孩子终于诞生了，他的确是自主的妇人撒拉所生的，名叫以撒。他后来就承受了亚伯拉罕的祝福。以上提到的这两个孩子正是加拉太书第四章拿来讨论的一个比喻，正如四章二十二节所说的，一个是使女所生的，一个是自主的妇人所生的。但是使女所生的是按着血气的，自主的妇人所生的才是凭着应许而生的。
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以赛亚书四十章第八节。
当基督徒一听到血气这两个字呢，很多时候都会先入为主的以为，按血气生的都不是什么好东西了。很多人呢会把血气和肉体解释为与罪恶同等的。那其实我们要知道啊，在这里呢用血气这个词语的时候呢完全没有刚才所说的那些的意思。圣经很清楚地承认亚伯拉罕是以实玛利的父亲，也同意亚伯拉罕生了两个儿子，所以呢以实玛利也是正式的一个儿子没有偏袒也没有贬低。而且呢神后来也非常看顾以实玛利，使他成为大国。但是血气在这里是指着人的肉体的生育，是循着一般的普通的自然的途径所产生出来的，所以呢并没有任何特别的地方，只不过是普普通通的一个孩子罢了， 跟天下间无数的孩子一样，都是父母结合而生的，因此呢，就被称为血气生的，或者是肉体生的。但是呢，以撒就不同了。以撒虽然也是父母结合而生，但他出生的时候，请留意，父母的年纪都已经超过了生育的年龄，按理说以撒是不可能诞生的。但神的话语预言了他的诞生，神的力量也驱使他的诞生，以致神的应许得到了实现。所以圣经说他是凭应许生的，就是这个意思了。接着下来，保罗把刚才事实的那种属灵的意义呢给予解释出来，进一步的说，24节，这都是比方。24节说这都是比方，言下之意呢，保罗其实不是在解释旧约经文的作者那些的原意，而是要讲出他自己怎样从旧约历史里头看出来一些属灵的含义。在因信称义的这个问题上，保罗在亚伯拉罕的两个儿子身上看到了一个很恰当的比方，是可以用来了说明他的论点的。保罗怎样说呢？他说，两个妇人就好比两个约，一个是西乃山的约，另一个是应许之约，或者说是信心之约吧。在这两个妇人和这两个约之间呢，存在着很多可以平衡的关系，彼此之间可以进行一个鲜明的比较。那现在呢，听我哈，先把24和25节念出来，看看夏甲方面的那个寓意到底是怎样。经文说，这都是比方，那两个妇人就是两约，一约是出于西乃山，生子为奴，乃是夏甲。这夏甲二字是指着亚拉伯的西乃山，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因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夏甲我们说过了，他是为奴的，他生的儿子也是为奴的。后来夏甲被赶逐离开亚伯拉罕的时候呢，这个儿子也跟着母亲一同被赶逐，所以夏甲与他的儿子以实玛利呢是连在一起，一同为奴的。在保罗的比方中，夏甲代表了西乃山的约。原来夏甲的儿子以实玛利呢，后来成为了阿拉伯人的祖宗，所以呢有话说，阿拉伯人乃是夏甲之子。既然是这样，那保罗就更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夏甲这两个字是指着阿拉伯的西乃山了。保罗这样讲是向犹太的律法主义者要说明，西乃的律法所生出来的就像夏甲的儿子一样是为奴的人。而保罗时代的耶路撒冷呢，正是犹太主义者的一个地盘，他们所标榜的正是律法。而现在那些迷惑加拉太人的假师傅也都是从耶路撒冷而来的，所以保罗就用现在的耶路撒冷来代表这样的人。而凡是接受了他们的错误教导的人呢，也都要成为所谓的耶路撒冷的儿女，是要受律法所束缚的，就好像夏甲一样，生子为奴，并没有真正的自由。今天每一个因信称义的基督徒，我们呢绝对不可以呢自甘成为律法或者呢任何的行为规条的奴仆，我们是要活出呢神所应许的儿女的生活，那是完全自由的一种的生活。
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我一心寻求了你，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诗篇119篇9至11节。
让我们继续留意加拉太书四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的经文。在这个经文里面呢，保罗把好几件受束缚的事情呢给连结起来。他呢一共提到了五点。第一是夏甲，他是使女，肉身受束缚。第二点呢是夏甲的儿子，他是身为奴隶的，也是肉身受束缚的。第三呢是西乃的约，所颁布的是束缚人的律法，而夏甲所代表的正是这个约。第四呢就是当日地上的耶路撒冷，古代的西乃正等同呢保罗时代的耶路撒冷，所代表的是犹太教或者是犹太律法主义的束缚。第五呢就是耶路撒冷的儿女呢等于犹太教底下受着束缚的人。而与这种的捆绑束缚互相对比的当然呢就是自由了。因此呢来到二十六节一开始了，保罗就讲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保罗提到自由的妇人，那就是撒拉，他所代表的是信心之约或者是应许之约。这个对比可以很清楚地从加拉太书的第三章看出来。在三章十七节那里呢，我就曾经详细地解释过，在律法颁布之前，神早就已经向亚伯拉罕发出了应许，与亚伯拉罕立好了应许之约。这个约是没有条件的，完全是来自神的赏赐，完全是神的恩惠。这一约跟四百三十年以后的西乃之约呢完全不同。所谓自由妇人所代表的就是应许之约了。那刚才我们说前一部分经文提出了五项的束缚，那我们在这里呢又可以引申出五项相对的自由。这五件相对的事项就是：第一，与夏甲相对的是自由的妇人撒拉；第二，跟以实玛利相对的是自由的儿子以撒；第三，与西乃的律法之约相对的是信心之约或者说是应许之约；第四，与当日的耶路撒冷相对的是天上的耶路撒冷，代表得救的国度，是神自己的圣城；第五，与犹太教的儿女对比的是我们基督徒，我们是天上耶路撒冷的儿女。那加拉太书四章二十六节就是这样说，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他是我们的母。这里也就是说呢，我们是神所救赎的国度的儿女。保罗在加拉太书用天上的耶路撒冷来代表着这个新生命的国度。好了，两种儿子的灵异的解释和他们相对的情况都已经解释过了。保罗在四章二十七节就补充后者的优胜，他说因为经上记着不怀孕不生养的你要欢乐，未曾经过产难的你要高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我们在这里要小心，因为保罗所引用的旧约经文呢是以赛亚书五十四章一节。这经文本来所讨论呢就不是夏甲和撒拉的事情。以赛亚书提到不怀孕不生养这些字眼呢，他所指的其实是耶路撒冷，或者说是耶路撒冷中犹太人的一番的光景，就是说呢被掳的犹太人归回西安之后的那个情况，他们要比以前的情况是更为兴旺，耶路撒冷的人将会比以前更为众多。经文当中不生养和没有丈夫的女人就是指到被掳之后的耶路撒冷而说的，因为呢当时的景况非常的荒凉，但是呢先知就发出预言说这个地方将会兴旺起来，而人数呢也要比以前更多。 好了，现在使徒保罗引用这一节的经文呢，一方面他是描述撒拉后来的儿女比夏甲的更多，但我们要知道更要紧的一个观念呢，其实是要指出新耶路撒冷将来的兴旺，也就是说呢，新耶路撒冷或者是天上的耶路撒冷所代表的基督的教会一定呢会比旧耶路撒冷所代表的犹太教更加的兴旺，人数也更为的众多，有更大的荣耀。那其实保罗这个预言呢，起码在今天来说呢，我们也已经看到它的应验了。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生命记八章三节。
弟兄姊妹，现在就让我们看看刚才所分享的真理可以怎样应用在基督徒个人的生活上。加拉太书四章二十八到三十节正是这些道理的一个应用。经文这样说，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当时那按着血气生的逼迫了那按着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然而经上是怎么说的呢？是说把使女和她儿子赶出去，因为使女的儿子不可与自主妇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在这段经文里，保罗更进一步的把发生在以撒和以实玛利之间的事情呢，应用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了。我们是凭应许做儿女的，如同以撒一样，这一点已经是很清楚的了。在刚才上面提到的五个对比当中呢，我早就已经说明过这个关系。现在保罗再讲，是要提出以下一段的警告和安慰。警告什么呢？警告基督徒要预备面对逼迫。那安慰又是什么呢？保罗安慰我们，那些逼迫我们的不会跟我们一起承受神的产业。我们首先看看二十九节，这一节所讲的就是逼迫了。经文说，当时那按着血气生的逼迫了那按着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以实玛利逼迫以撒的事呢，圣经里并没有明确的记载，但是之前夏甲因为怀孕而小看撒拉呢，这就是事实。而他的儿子以实玛利也会因而威胁到以撒的地位，并且呢危害了以撒的安全和自由。那么应用到今天的情况呢，那些在犹太会堂中严守律法主义的人呢，的确常常逼迫当代的基督徒。加拉太的教会当然也不会例外哈，他们一定会遇到一些犹太人来找麻烦的。而保罗自己在信主之前呢，也就曾经以血气来逼迫那些从圣灵而生的基督徒。不过呢，保罗现在说不要怕，这是不足为奇的，因为以前怎样，现在也要怎样。当然我们也相信以前在加拉太怎样呢，现在在我们中国教会里也会这样。那些从血气生的未曾信主的人呢，总会对基督徒有所偏见，会来找我们的麻烦。但是我们从圣经里已经是得到了警告，我们的心里有所准备，所以呢就不会觉得惊讶出奇了。警告过之后，接着下来的是一个安慰。第三十节这样说，把使女和她儿子赶出去，因为使女的儿子不可与自主妇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保罗这里的意思是说，基督徒才是承受神的产业的人。 你们所信的是基于应许和基于信心的救恩，是神自己所悦纳的，所以呢，神会赐福你们。但是呢，那些世俗的小学，那些的主义，那些的行为规条，和那些依靠自己的宗教，他们与基督教的信仰呢，不能并存。神是不会把赐给基督徒的祝福呢，分给他们的。好了，总的来说呢，保罗向拥护犹太律法的人就说明了，作为亚伯拉罕的儿女，不能只看父亲是谁，还得呢看母亲是谁。如果是撒拉的儿子，那就是承受产业的；但如果是夏甲的儿子呢，那就是生而为奴的，并没有益处的。加拉太书四章三十一节，还有紧接的五章一节就这样说：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不是使女的儿女，乃是自主妇人的儿女了。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挟制。这两节经文就是一个总结，呼吁基督徒不要再受犹太律法和世俗小学所控制，以致失去了作为自由儿女所应该有的生活和福分。真道分解与你共勉，读经生活天天操练，愿神赐福给你。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
人饥饿不是因为没有饼，人干渴不是因为没有水，因为不听不听不听神的话，因为不听不听不听神的话。人饥饿不是因为没有饼，人干渴不是因为没有水。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耶稣说我是生命的水，到我这里来的
是生